我们还要继续这个题目，就是主耶稣的灵魂体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先读一处的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13章第3节读到第4节，第3节读到第4节。
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，我必不宽容，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，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我们也是这样，同他软弱，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，也必与他同活。
我们上一周我们交通的一个题目，就是主耶稣他有人的灵魂体，他也有圣灵住在他里面。因为主耶稣他是圣灵怀孕，所以它里面就有圣灵。圣灵那就是神的灵，另外它又是道成肉身。道我们说过原文是话，它有人的身体，就是肉身，所以它就有人的灵魂体。圣灵在他的身上是一定有工作的，在主耶稣身上，圣灵就是神的灵在他身上要做工，但是他人的灵魂体每一样都有工作，人的灵魂体有工作。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的灵他的工作有敬拜，敬拜神，有良心，有直觉，就是直接能够知道神的旨意，这是就这三方面圣经里告诉我们。当然还有灵其他的工作，比方灵里面有爱啊，这也是工作。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是约翰福音第4章，就是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要用灵和诚实拜他，那个灵就是人的灵。我们拜神是要用我们人的灵来拜他，所以我们人有敬拜神还有良心和直觉的功用。那么我们这个人的魂，它有思想、 感情，意志，这三方面的功用是魂的功用，所以圣经上就讲魂有思想，有感情，有意志，啊，今天我们都要交通到这一方面。那么身体的功用，身体的功用就太多了，眼睛可以看，耳朵可以听，嘴巴可以说话，还要吃东西，手脚，脚可以走路，手可以做事情，啊，这就是人的灵魂体的功用，啊，灵魂体。这是上一周我们交通的，就是主耶稣他身上有人的灵魂体，同时又有圣灵住在他的身上。圣灵就是神的灵，神的灵和人的灵在主耶稣身上就是一个，啊，我们身上就不同了，我们身上的灵魂体是从父母来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有父亲，又有母亲，我们是从他那里继承的，得到的。但是主耶稣不是，我们说了，主耶稣既没有父亲，也他的身体也没有玛利亚给他的任何东西，因为他是圣灵怀孕。玛利亚只供给他胎长大所需要的营养物质，就是这一个，其他没有东西供应他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是在圣经上，刚刚我们读了一处圣经，这里是说到第四节，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，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是道成肉身，圣灵怀孕，他怎么还有软弱啊？保罗就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是软弱的。我们先看看我们的软弱啊，请你来读读罗马书。第七章十四节，我们读到二十节，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读到二十节。
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
好，这个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我们的肉体还卖给罪了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，从亚当开始。那么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，请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六章十九节。罗马书第六章的十九节，
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 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
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，从亚当开始肉体就是软弱的。软弱的刚刚已经讲了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里头做了一个罪，我的肉体是卖给罪了，所以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都由不得我，因为罪做了我的主人，所以我的肉体就软弱，罪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他要我发个脾气我今天就发个脾气，他要我骂人我就骂人，他要我有一个不好的思想我就有一个不好的思想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，保罗说都是软弱的，但是主耶稣他是圣灵怀润，他是道成肉身，他不应该有软弱。那我们刚刚读的哥林多后书十三章那里说的软弱，是说他钉十字架的时候的软弱。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上他是软弱的，因为第一个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根本没有罪，他就不需要钉十字架，对不对？他不需要钉十字架，他钉十字架完全是因为担当我们的罪，替我们钉十字架，他没有罪，他不该钉十字架。那么为什么说大家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呢？那就是为了要担当我们的罪，他就愿意接受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审判，神的审判。好，所以他这个软弱不是像我们的软弱，我们是我们里面做了一个罪，我们犯罪，我们肉体卖给罪，我们软弱。主耶稣说没有，他是因为要担当我们的罪，他就要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必须钉十字架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啊。那么他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就说明他是软弱的，他的软弱跟我们不同，他是为了我们来去钉十字架，不是因为他自己有罪钉十字架，他是没有罪的，他不该钉十字架，但是他愿意钉十字架啊。这个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腓立比书。第二章，第六节读到十一节，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节到十一节。
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
好，主耶稣是与神同等，但是他愿意卑微自己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就是他的软弱是自愿的，我们的软弱是有一个罪来控制我的。主耶稣没有，他的软弱在十字架上的软弱，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。对，当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有人喊，在下面喊，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下来吧， 但是他不能下来。为什么？他必须要担当我们的罪。如果他不死，我们就不能活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没有救恩了。所以他的软弱跟我们不同，好不好？这个一定要弄清楚，千万不要说主耶稣也软弱跟我们一样，那就错了。不同，我们软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罪，我们的肉体卖个罪。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软弱，没有说主耶稣在生活里面软弱，看到没有？没有说像我们一样，不是。所以这里说软弱是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自愿钉十字架，自愿为我们死，自愿三天后为我们复活，这是主耶稣自愿的，他是顺服神。所以我们在读到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的时候，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软弱和我们的软弱不同，啊，一定要有一个区别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因为说到主耶稣，他有灵魂体。那么有一处圣经，我们现在要来读，就是主耶稣在科西玛丽园的一个祷告，请我们读读马太福音的26章。我们从36节开始读，读到39节，36节到39节。马太福音26章。
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马尼，他们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”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”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；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
好，那么这里，的翻译，不是准确的，请我们要看第38节，并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。”这个心字原文不是心，原文是魂。我们刚刚说了，魂有一个功用就是感情，所以主耶稣的魂忧伤，不是心里忧伤，要把那个心字改成魂字。那么主耶稣魂里的忧伤，为什么他的魂里会有忧伤？那么我们在读下面的时候，39节，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”这个杯就是十字架嘛，就是要钉十字架。他不是在这里求父吗？倘若可行，求你叫。原文没有求你叫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人加上去的。主耶稣在可西玛丽园祷告，知道叫马上就要被卖了，要钉十字架了。主耶稣自愿钉十字架，刚刚我们说了，所以他不会去求父把这个十字架挪开，把这个杯挪开，所以这个求字是没有的。但是这里是说倘若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，就是说神有权柄，如果现在是你要我钉十字架， 那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如果现在不是这个时候要我钉十字架，那就现在照你的旨意来做。所以这里不是说求你把这个杯挪去，就是不要我钉十字架了，这个就不是我们刚刚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主耶稣他是自愿钉十字架，而且主耶稣有很多次，至少是三次，已经向门徒讲了他要钉十字架，要被卖，第三天复活，他给门徒早就讲过了。所以这里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没有那个求字，好不好？主耶稣没有求父把这个杯挪去，没有，就是神已有权柄管理这个杯。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马可福音的十四章，我们读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，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，马可福音的十四章。
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你们在这里等候，警醒。”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，祷告说：“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时候过去。”他说：“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”
好，这个三十六节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原文也没有求你将这杯撤去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，没有。那么这里的三十四节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那个心字又是翻译错误，是魂里忧伤等等。我们要来说主耶稣魂里面为什么忧伤，钉十字架为什么忧伤这里也是说到三十六节，他说：“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如果你要将这个杯拿去，都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，好不好？”所以那里没有求父把这个杯挪去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。所以我们在讲义上把大悲的翻译我们都写在上面了供我们来参考，因为大悲的翻译是根据原文来翻译我们根据希腊文的翻译。我们再请读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，四十一节读到四十四节，
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，跪下祷告说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
好，那么这里第四十二节说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。”就字也是我们翻译的人加上去的，原文是说：“父，你若愿意把这个杯撤去，都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”就是权柄在神的手里， 主耶稣是绝对的顺服。然后四十三节，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主耶稣他能够经历十字架，这个力量是从天上来的。第十四节，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这个我们也要在交通。现在就是主耶稣魂里忧伤，他知道他马上要钉十字架了，所以他在父的面前祷告：父，你是有权柄管理这件事情，你要把这个杯拿去也好，你现在要我喝这个杯也好，都愿你的旨意成全，我完全顺服你。这是主耶稣的态度。主耶稣有三次告诉门徒他要钉十字架。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十六章，二十一节，读到二十三节。
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：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：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
好，当主耶稣告诉门徒他到耶路撒冷去，要被钉十字架，要死了，三天复活，彼得就说：这事不要临到你的身上，好不好？但是主耶稣马上就说，他说：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所以不钉十字架那是人的意思，主耶稣钉十字架是神的旨意，主耶稣会要顺服。这是第一处，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就告诉门徒他要钉十字架。我们再请读马太福音的二十章，十七节读到十九节。十七节读到十九节，
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：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
好，这个主耶稣就告诉门徒他必须有这个经历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他魂里面忧伤，并不是怕钉十字架。那么他魂里的忧伤，一个他在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上是有许多 对他的羞辱，对他的羞辱，这一个都会刺激到他的魂。啊，我们可以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这26章。我们来，请我们读，59节，要读到68节，59节读到68节。59。
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，控告耶稣要治死他。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，总得不着实据。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，这个人曾说，我能拆毁神的殿，3日内又建造起来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却不言语。大祭司对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，不是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，他说了奸妄的话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这奸妄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回答说，他是该死的。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也有用手掌打他的，说，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。
还没有定十字架以前，主耶稣就要忍受这些诬告。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他要把圣殿撤回，3日内要建造起来。约翰福音他是说到他的身体啊，3日内要复活，是这一件事情，把他的身体当作殿，并不是要把圣殿拿来撤回，这就是诬告。我们听见这些诬告，有人在诬告你，你服不服啊？你的魂里面，你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马上要反驳，你说根本不是这件事情。主耶稣这里不说话，忍受，这就是魂里忧伤，好不好？对于别人的诬告他忍受，只是一句话，只是大祭司问他，你是不是神的儿子？这个主耶稣做见证，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，就因这件事情就定了他的罪了。定了罪以后，马上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。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吐唾沫在你脸上，你能忍受吗？弟兄姊妹，好了，你的魂里面，所以主耶稣的魂里的忧伤，他就说他要经过这一些诬告，经过别人吐唾沫在脸上，还要打他，还要说我们打了你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先知吗？你说嘛，我是谁打了你？这些主耶稣都要忍受。所以主耶稣魂里的忧伤有一个，就是说他要经历这一些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在诬告的面前他应不应该把事情说清楚？现在不用说清楚，他就忍耐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魂里面感情受到攻击了，这个攻击是从撒旦来的，但是主耶稣忍受了，忍受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就看见第一个，主耶稣就 知道，在克西马利园祷告，他知道，他将要承受这些羞辱，而且很多的羞辱是和神儿子的身份不符合的，好不好？不符合的，所以他魂里面忧伤，因为他有人的魂啊。他说我经历这一些，但是感谢主，神在他的里面要给他力量，所以有一个天使从天上加给他力量，好不好？力量从天上来的，他能够胜过这一个。这是一个方面，就是魂里的忧伤。另外一个方面，那就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神要离开他，神要离开他。好，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26章。对不起，27章的45到46，马太福音27章45到46。
从五正到深处，遍地都黑暗了。约在深处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以利，以利，拉玛撒巴哥大尼，就是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
那么这里有一个五震到深处，这是我们中国翻译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五震就是12点，深处就是3点钟。主耶稣是早晨9点钟钉十字架，要经过12点到下午3点钟，他才断气，6个钟头在十字架上。那么主耶稣最后他要断气的时候，出现一个事情，就是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神就是主耶稣的父，和主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？那就请你来读约翰福音14章。约翰福音14章，我们来读第8节到第10节，或者读的多读一节，读到11节。约翰福音14章8到11节。
菲利对他说：“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菲利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即或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”
好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父在他里面，他在父里面，他和父是一，不能分的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没有时间，很早很早，好不好？有神就有主，主耶稣。主跟父的关系就是父在他里面，他在父里面。 主耶稣成为人了，道成肉身了，还是父在他里面，他在父里面，从来不会分的。那么现在钉十字架了，主耶稣就要担当我们的罪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他在木头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。这个时候主耶稣的身上，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身上就担负了我们的罪。神是圣洁的、公义的，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，成为一个赎罪祭，受审判了。就像利未记里面，以色列人犯罪以后，献个牛、献个羊，要献在祭坛上，把它烧掉，杀死烧掉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主耶稣因为担当了我们的罪，神是圣洁的、公义的，就要和他分开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太大了，这件事情神从来没给主耶稣分开过，就在他担当我们罪的那一刻，神就离弃他了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喊着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要离弃我？为什么？当然就是因为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。所以主耶稣魂里忧伤、魂里忧愁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，就是神在十字架上要给他分开，从来没有分开过的，好不好？从来没有分开过，现在要分开了。所以主耶稣和他要分开，原来是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父里面，现在在十字架上，父就不在子里面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父就离开了。主耶稣从来没有承受过这一个，所以他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，他就知道父要离开他，所以他的汗如大雪点就滴在地上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说，我要经过十字架，我要喝干这个杯，神要离弃我，我要担当人的罪，人的罪都归到我的身上，公义的神要离弃我。这是在三一神中间非常大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离开主耶稣，在那一段啊，那个时刻，就是主耶稣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主耶稣说，我魂里忧伤，第一个就是他要受到以色列人的羞辱和诬告，他只有来忍受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父要和他分离，这是他不能忍受的，他不能忍受，但是神要加给他力量，所以有一位天使从天上加给他力量。因为加给他力量，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，他和神分开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就大声喊，我的父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从圣经上我们来看，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这个祷告，为什么他会说到我的魂里忧伤，而且他也不能够不背这个十字架，不定十字架，一定要用父的旨意得到成全。为什么？因为必须要让神的救恩临到整个的世界，否则我们这些人就没有救了。 主耶稣为什么要来救我们？为什么主耶稣要来救我们？那请我们再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哥罗西书。第一章十六节，第一章十六节，
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
好，这个是万有，万有这个字应该是所有的被造，不止人类哦，整个的宇宙都是为主耶稣造的，都是为着主耶稣造的。那么这些造了以后，神就把万有都交给主耶稣了，所以他是主耶稣是万有的头。万有出了问题了，要他来解救。主耶稣他是万有的头，万有都是交给他来管理了。那么我们来，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约翰福音。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到第三节，
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
好，把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。刚刚是万有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，好不好？所以神就把万有都交给主耶稣了，因为万有是为你造的，你就是万有的头。那么万有的头，那请我们来读读以弗所书。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，
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回教会做万有之首。
手原文是头，中文把它翻成手头，他是万有的头，好不好？主耶稣把万有都交给他了，就等于今天一个父亲办了一个企业，好不好？把这个企业就交给儿子来管理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儿子就是这个企业的头了。企业出了问题，那就找谁？找儿子，对不对？儿子就要负他的责任。所以主耶稣万有是为着主耶稣造的，神又把万有交给主耶稣了。所以现在万有出了问题了，谁来拯救？主耶稣来拯救。所以主耶稣知道只有他来拯救万有，因为万有是主来拯救。 主的拯救不只是拯救人类，而是拯救了万有。这个又请你读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二十节，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，
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天上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
这是既然借着他的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这个和平那个字也很多时候翻译成和睦，就是万有都和神和睦了，好了，恢复了，因为犯罪的缘故，所以万有和神离弃了神了，远离了神了，现在因为主耶稣的救赎，万有都与神和好了，不止基督徒，不止教会，但是教会是很重要的。好，这就是主耶稣的救赎，所以主耶稣必须来救赎万有，他也必须要来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借着他的死和流血，使万有和神中间就和好了。这就是主耶稣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，除了他没有一个人能够做，没有谁能够做啊。因此主耶稣在可西马利园的祷告，他说我魂里面忧伤，他的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，什么原因？因为神要与他分离，所以天上有一位天使增加他的力量。主耶稣他有人的灵魂体，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，主耶稣死了以后，钉了十字架以后，他的身体是在坟墓里，身体是在坟墓里，他的灵到哪里去了呢？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灵是交给了父神。请你来读约翰福音的十九章，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读到三十节，
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我渴了。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，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，绑在牛膝草上，送到他口。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，将灵魂交付神了。
好，原文没有魂字，把灵交给神了。这个灵就是主耶稣的灵，人的灵。交给神了，那么神的灵就是离开主耶稣了，啊，神的灵就是离开主耶稣，所以主耶稣喊着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那是神的灵离开了，主耶稣把他人的灵又交给神了，好，神的灵离开，因为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，神是公义的，要离开他。主耶稣人的灵在他死的时候把灵交给神了，身体在坟墓里了，他的魂到哪里去了呢？人的魂，上一次我们说过了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魂到了阴间，魂到了阴间啊，就是主耶稣的灵魂体是三个不同的地方，身体是在坟墓里，主耶稣人的灵是交给神了，主耶稣的 魂呢到了阴间。好，或者我们再把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读一读，31节，那个灵字不要读，只有魂字，好不好？我31到32。
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说，他的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
好了，主耶稣的魂是经过阴间，但是不撇在阴间，他从阴间第三天就出来了，第三次复活吧。出来以后，主耶稣的魂从阴间出来，身体从坟墓里面出来了，身体也出来了，好，魂也离开了阴间了，然后他的灵是在父那里，他的人的灵魂体又联合在一起，而且还有圣灵在他的身上。所以主耶稣复活，他就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就是灵体了。这个要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5章，哥林多前书15章。我们就先读44节好了。
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
好了，主耶稣复活了，就是灵性的身体了。今天我们这个身体不是灵性的，是物质的身体。主耶稣身体是灵性的身体，所以我们这个身体要到这个房里，从大门进来一定要开门，不开门进不来。但是主耶稣的灵性的身体不开门，他也可以进来，这就叫灵性的身体。灵性的身体在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还能吃东西。请你再读一点《路加福音》的24章。36节读到42、43节，路加福音24章最后一章，36节到43节。
正说这话的时候，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他们却惊慌害怕，以为所看见的是魂。耶稣说，你们为什么愁烦，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？你们看我的手，我的脚，就知道实在是我了。摸我看看，魂无骨无肉，你们看，我是有的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。他们正喜得不敢信，并且稀奇。耶稣就说，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？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，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。
好了，这是主耶稣复活的身体。这里翻译又有一个错误，就是39节，魂无骨无肉，原文不是魂，原文是灵。他们以为主耶稣这是灵体嘛，复活的。但是主耶稣说灵无骨无肉，你看我有骨有肉，你来摸摸嘛。所以这就是灵体，复活的灵体。今天主耶稣是带着这个灵体，是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。这个灵体还可以吃东西，一片烧鱼他可以把它吃掉，但是这个灵体也可以不吃东西。这就是 神做的，好不好？奇妙，在主耶稣身上做的。啊，主耶稣现在是一个复活的身体，是一个灵体，坐在父神的右边。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将来的身体都要变成和主耶稣的身体相似。啊，这个就请你读读腓立比书第三章。20-21节，最后两节。
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
好了，那我们将来这个身体，我们基督徒的身体的改变，是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，就是灵体相似，不相同，好不好？因为他是没有罪的，我们原来我们是有罪的身体，是亚当的后裔，但是也要改变，成为跟他的身体相似。好，我想我今天就是把主耶稣的灵魂体把它交通完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要从圣经的来看，主耶稣的灵魂体千万不给我们不同的，千万不要像有的传道人讲和我们的灵魂体是一样的，那就错了。我们这个灵魂体是旧人，是亚当的后裔，主耶稣不是，他是道成肉身，这个完全不同。但是他也有人的灵魂体，魂里面也会有忧伤，好不好？魂里面也会忍受很多的羞辱，很多的诬告，甚至于主耶稣魂里面还要忍受父离开他，啊，这个都是很大的事情，好，不可以想象的事情，好吧？感谢主，好，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下一次呢，我们的讲义曾经发过，下一次我们是要交通，就是得救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所得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。现在弟看看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长老弟兄，我第一个问题哈，你讲到那个三个，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身体和我们不一样，他是道成肉身，那他承担罪的时候他是很忧伤哈，他承担我们罪的时候，后来那个神的灵就离开了他，是因为他的人类的罪都在他一个人身上，那就说主耶稣圣洁的身体囊括承受了人的罪，这样理解是对的吗？
哦，耶稣圣洁的身体就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是不是？你是说这个？
是的。
对，那么这个你要读读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好不好？彼得前书第二章。24节，好不好？23-24吧。
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命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了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
好，这里就是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是没有罪的，他才能担当我们的罪。如果他是有罪的，他不能担当我们的罪，啊，他只能担当他自己的罪，因为他没有罪，才能担当我们的罪。
谢谢。
好好。 那个如果没有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吧？
好。